改革中神学与华人教会一个历史的素描。为什么我们华人基督徒对改革中神学、改革信仰好像比较很陌生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第一段是早期宣教士的努力，自由主义的就是自由神学的理想和复兴主义的现实。事实上，从19世纪呢，美国差派出不少的长老会的宣教士的，有自由派的，有保守派的。那我以前的上师在 PCA， 我在纽约开拓教会的时候，我的上师呢，他是第二代的美国去南韩的宣教士 Dr. Dwight Linton。 他讲了一句没有数据的话，我觉得很令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他说美国的长老会呢，把自由派的宣教士往日本送，保守派的往朝鲜送，中国的呢自由保守两派都有。结果你看呢，日本的教会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影响力用人头来算是蛮大的，但是人数是很小的，很少的。所以呢，一直来呢，中国的长老会就是所谓改革中长老会的宣教士呢，有自由派的，好像使徒雷登赛珍珠啊等等，还有1932年的平信徒宣教研究报告书的那批人。在1877年第一次在中国全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开了大会，在那一次呢，在厦门的美国荷兰改革中的宣教士 J.V.N. Talmage 他发表了一篇的报告，他说他怎么样在厦门呢，把公理中长老会和改革中的宣教士合起来开一个新的区会，不是改革中的，不是长老会的，不是公理中的，是共同的中华基督教会。这里给你们看到呢，早期的长老会与改革中的宣教士呢，神学有两派，但是呢，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诞生呢，是有过一番的努力的。那到了20年代初呢，长老中、公理中、改革中这些的宣教士或者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中国人领袖，有蛮多很出名的、很有才干的自由派的领袖，比方说程静怡。他是北京的米市街，就是今天北京的东单北大街的公理中的牧师。他曾经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要爬到橄榄山顶看一看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意向，我们中国不是叫宗派教会，是叫中华基督教会。那7分钟的演讲是让很多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所以呢，改革中长老中那些自由派的领袖们呢，包括程静怡，包括燕京大学教授，所以在很多不同的超教会超宗派的事工上是有份的，但是他们是自由派的。保守派的呢，保守派的比方说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不分宗派的，还有宣道会也是不分宗派的。这两个差会呢，从美国、加拿大等等英国等等宣道会是加拿大跟美国的，内地会有英国有美国，他们都会差派一些长老会的或者改革中的宣教士在他们的行列中在中国宣教。但是他们很明显加入了内地会或者宣教会的行列的时候，当然就不会再强调他们长老会的特色了。1940年代信政长老会，就是梅钦离开了长老会与威敏斯特神学院同时差不多同时代开始的信政长老会，有宣教士 Samuel Boyle 包以森在东北，他的助手就是赵忠辉，就是改革中翻译社的创办人。后来呢，赵忠辉住在就是1950年代住在日本神户 Kobe 另外就是华北神学院曾经有一度呢，有一位老师是 O.T. Ellis， 他曾经在威敏斯特教过旧约的，他也在华北教过书。所以呢，不是没有保守的改革中长老会的宣教士为数不多。那这个是海外的就是从美国到中国，有自由派的，有少量的保守派的。那所以在美国国内的宣教工作呢，那与中国一样，长老会与公理会呢，他们有他们的君子协定，另外呢又有卫理公会与浸信会的合作的。我想我们在美国假如留意一下 美国大城市，比方三藩市、洛杉矶、纽约、费城、华盛顿，再加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等等，你都会发现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教会。温哥华有一个叫做智利中华基督教会，费城中华基督教会，三藩市的长老会 Cameron House， 洛杉矶的华人公理会长 Almonte， 还有真光长老会长 Alhambra 等等三藩市的第一华人浸信会，那是浸信会了这些的长老会跟公理中跟中华基督教会都有他们的背景的。简单的说，有一段时期呢，公理中专门办主日学，长老会专门开华人的教会，不论是公理中或者长老中，不论他们是开教会或者开主日学，在1943年之前呢，中国跟美国有不平等条约，然后美国在1882年呢，国会这个排华法案是一直到1943年才废除的。那这段时期呢，这些的长老会啊、公理中啊、浸信会也是了，肯定有一些老太太或者小姑娘，他们就跑去唐人街，当时都是男人之街嘛，因为排华法案的缘故呢，女人不能来的，所以唐人街是一个台山人男人的世界，他们需要写信啊、翻译信件啊等等或者学英文当然有少数的女性在，所以帮助华人写信等等的或者学英文的，除了一些的家族性的协会，就是台山的那些的家族的会以外呢，就是这些宣教士了。那这些的英文班呢，主日学给妇女们、孩子们搞的主日学等等呢，后来就演变成为什么第一长老会公理中等等吧。这个呢是在1960年代台湾香港学生留学潮发起中国学生查经班之前的情况。就是说1955年全美国的基督教教协 NCC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整个美国华人教育不超过100间，几十间而已，大概五六十间，现在是1000多所以很明显都是1970年代开始，大部分的时候就1970年之后创始的。另外荷兰的改革中，在印尼有宣教士这个荷兰的改革中的教会呢，当然就有华人了。顺便一提，卫理公会也在印尼特别20世纪有开拓教会的。但是呢，从中国30年代发起的复兴运动，比方宋尚杰等等呢，他们都会还有纪志文都会跑东南亚布道，所以呢华人华侨可能在改革中教会聚会，或者因为方言的缘故，不论是福州新化啦、厦门等等语言的缘故，或者又受到华人从中国来的福星讲员的影响，所以呢早晚呢就会出现一种有改革中背景，以华人自己管理，受到福星传统影响的华人教会。那这个是印尼的情况。马来西亚呢有长老会，他们都跟中国的中华基督教会，但是呢从来没有采纳过威姆斯的信仰告白，一直到21世纪，就是过了100年之后，他们才会发现威姆斯的信仰告白。以前呢就是使徒信经就是了，因为他们跟的是英国公理中或者英格兰的长老会，是比较这个神学意识很淡很淡的。所以呢在1949年之前有这些的零散的一些的历史，有自由派的长老会的宣教士，有一些保守派的，但有一些是容纳在内地会里面的有几位是改革中的不多。海外呢有美国的、加拿大的这些 Home Missions， 就是在华侨中间开拓的教会，在东南亚也有不同的宗派在那里做宣教的。1945或者49之后，台湾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很肯定的可以说基督教、基督新教教徒呢大半是长老会的，这个大半里面呢有很多是山地教会，其他是台语教会，就是说呢国语或者普通话的教会是少数这个是1960年代到1970这个时候的这个情况。包以申跟赵东辉继续翻译很多的改革中的书籍名字是基督教改革中翻译社，后来呢把办公室搬到台北，在台湾长老会占了基督教人数的一半以上的这个台湾里，包以申这一类的或者是 Christian Reformed CRC 跟 Orthodox Presbyterian 他们的宣教士就设立基督教改革中长老会，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可能也有些韩国的宣教士参与的。 香港呢？那香港呢，中华基督教会在中国大陆是1927年成立的，它主要是自由派的，偶尔会有几间堂会是福音派的，比方说香港的湾仔中华基督教会一直是福音派的。但是至于说改革中的思想是怎么进到香港，就是1949之后呢，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David Hayden 艾德里先生和陈喜谦先生。艾德里1932年应该是对不起忘记哪一年，1930年代剑桥大学毕业，由内地会送到中国后来呢在香港做学生工作。陈喜谦在浸信卫生学院毕业，在香港大概1960年上下他是九龙城浸信会的会友就开始在香港大学向大学生传福音有一段时间睡在学生宿舍的地板上。他呢就开始了介绍归纳式查经方法和一些史托德等等这些的英国的校园的书给香港的学生们。所以呢不是驾着改革中的名义，但是呢巴克史托德这些的材料呢慢慢呢就被香港一批的大学生就认识了。同时呢斯布珍呢中马田呢这些的书呢也会在灵光教会所办的书室那里出现他们可能是弟兄会背景的基督徒，但是呢也会接触到一些改革中的文字的书籍。1950年代在美国东岸西岸都会有一些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比方说远培德、王志赐予、黄光荣、杨立春等等，他们都现身做传道人。其中远培德曾经在香港教过神学，他是美籍华人呢，他不懂华语的，到了香港可能学了。黄赐予也是，杨立春呢还有一位叫 Ada Lum 是夏威夷的，这两位女将，杨立春也是香港教神学， William Wong 也是黄赐予。Ada Lum 呢是在全世界跑教导学生大学生如何带领归纳式查经的。所以呢在长老中华人的教会里呢也出现过一批的现身青年，不过他们自认是福音派有的读的是富勒神学院，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改革中色彩的。但是你要说长老中有没有一些的华人的传道人出现过，是有的，是福音派，但是呢他们不会自认是改革中的。至于在美国基督教改革中宗派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的牧师呢，历史比较早的是使徒巨勋牧师，他在1947年到威敏斯特神学院，1950之后呢同时在威敏斯特和在纽约谢赫神学院两间神学院读他的神学硕士，那就开始在纽约做学生工作。1950年代末就开始了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长岛基督教会 Queens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杨胜士牧师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香港港九培灵会的培灵解禁大会的主席，多年他也开拓了三藩市的金门基督教会 Golden Gat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张培谦在洛杉矶开拓了Crenshaw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在黑人区，所以呢是多种民族的一间的教会，不过他是华人，后来他是一位灵恩派在温哥华的传道人。韩牧师在芝加哥大学附近也多年来牧养一间基督教改革中教会的，那唐约翰呢就是后来在洛杉矶开拓了洛杉矶的华人基督教改革中的教会蒙恩堂。那这些呢是基督教改革中宗派的华人教会。印尼刚才说过，印尼呢有荷兰人开拓的改革中教会，但是华人呢多受福兴传统影响。纪志文牧师在爪哇岛的东边马郎这个城市开拓了东南亚马郎圣道神学院，这个不算是改革中的神学院但是之后有一位的院长 Peter Wong So 黄彼得牧师呢，他自学改革中神学，那他的学生们包括唐崇明、唐崇荣、唐崇平等等应该不包括唐崇怀，因为唐崇怀牧师他是直接来美国读神学的。唐崇荣呢毕业之后就留校多年一直到1889才移到耶加达开了他的归正福音教会。所以在马郎圣道神学院呢有一些的改革中的牧师或者是教师。好，这个是1949到65这段时期开始有一些的新的开始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就继续有华人的跟英文的长老会的教会等等。 第三段1965到80，华人教会工业化，福音派抬头。我知道工业化这三个字是很刺耳的，我不是故意用的。1965年，台湾基督教入台湾100周年纪念，当时赵天恩在威尼斯已经读了2年的神学，他1964到65搬到台湾，在基督书院教英文。学生中他就选了他的妻子郑简清姐妹。他在台湾那一年呢，给他很大的震撼，他看到基督教在台湾那个讲台跟神学信仰是那么的薄弱，都是因为神学教育的危机。回到威姆斯特完成了他的道学学士，当时不叫道学硕士了，叫道学学士。之后呢他继续念他的神学硕士。1966年他开发了一个叫做 Chines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Studies， 华人基督徒研究团契。这个团契后来又分两组，神学组和科学组。神学组呢后来就演变成为，或者他把它改组成为 Committed Group， 就是呢神学院筹备委员会。Committed Group 后来又改名叫做 Seminary Preparation Committee， 1971年1月份在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图书馆外面的树下祷告就开始这个神学院筹备委员会他们愿意在当时还没有说1975年呢，神若愿意的话在香港开拓一间为中国开拓的本色化的神学院头四个委身的是赵天恩、周永健、陈继明、高吉月。赵天恩是东北日本长大，在美国宾州日内瓦大学毕业，他学士的主修是希腊文，后来在威敏斯特进修。周永健香港大学然后威敏斯特应该是1969年毕业，然后去犹太人办的在波士顿的 Brandeis 大学读他的地中海研究哲学博士。地中海研究是特别为一个学者开拓的一个部门，叫做 Mediterranean Studies Cyrus Gordon是研究旧约的。陈继明厦门人，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重庆学院读完了之后呢，到 Westminster 读他的道学学士和神学硕士，主修新月。高吉月台湾人，在威姆斯读完他的道学学士之后呢，后来他的兴趣是教牧写坛。头四个在威敏斯特1970-71年委身香港办神学院，四个都是威敏斯特的，原则上是改革中，不过有一些呢对本色化神学呢这个味道比较重，特别是赵天恩跟陈继明。第五个是马鸿昌，他是在三一神学院芝加哥毕业之后呢，在 Iowa 州立大学拿了他的传播学的博士。他在这个整个中国神学院的筹备过程中呢，他待的时间不太久，后来呢他就去做他的传播的咨询工作了。冯运坤 Fuller 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在英国 Manchester 跟 F.F. Bruce 读了他的新月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讲加拉太书的，总之他之后所出版对他的博士论文呢，文本是600页，注脚第二卷600页。他写论文在英国的时候呢，儿子不能进客厅的，因为他的东西多的是我们开玩笑说冯运坤呢，凡是处理的圣经经文呢，原文希腊文一片都要写注释的，最新的学术论文一定会处理过，是很严谨的学者他写的加拉太书英文的注释，他的老师都说是全世界第一名的，最好的注释。陈喜谦讲过了，是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第一任的干事，后来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多年来是学生干事，之后呢在富勒读了一个宣教学的硕士。张修齐香港人，在 Trinity 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在美国读大学的，在康州读大学的之后呢在 Trinity 读完道学硕士之后呢，他到法国 Strasbourg 就是宗教改革那个 Busser 特别影响家人的 Busser 那个地方读了他的新月的哲学博士，主修约翰福音，后来到了密兹根州立大学大概3到6个月特别研究非正式的教育，好像能够有一点创新的神学教育的模式可学得到。邝炳超香港剑道神学院毕业然后呢在美国 Gordon 神学院也毕业，他后来呢跟周永健一样是在 Brandeis University 拿他的就业博士的。所以呢这个是头九名的委身的教授，这个是赵天恩想出来的一个构想，就是要一般委身的终身委身的教授。当然后来呢从这个委身的运动 慢慢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一般的传统的高等学府了，这个维新运动这个竞争后来就破灭了。从1967年到76年先后有这些的顾问咨询过他们， O.T. Ellis 就是曾经在华北神学院教过旧约的，也在威姆斯特教过的那个长老会改革中的宣教士，他把当时华北神学院剩下的2000-3000美金都捐给中国神学研究院，而且把中国神学院头一版本的信仰宣言两页纸的每一个字都挑过。Arthur Glasser 他是内地会的宣教是后来呢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是资深的宣教领袖。王永信，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创办人，1961年华福大会的第一任的干事，1976年 Ralph Winter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办人，他有很多的创新的 idea 概念，在当时1970年代是非常的前卫的。 Ted Ward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非正式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专家，就是张修齐的老师他对全世界的非正式的或者是前卫性的或者成年人的神学教育有很大的负担，后来呢他就转到三一神学院去教书了，是这样的三一神学院。所以有些早期跟他写博士论文的，我们给他绰号叫做 Word Mafia 好，然后呢还有 William Crispin Samuel Rowan 等等一些呢是从旁观察的一些的朋友，我呢算是在旁边端咖啡的小孩子所以你要知道当时呢中神的诞生那个意象呢在整个改革中在华人中间的影响，不论它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可以这样说，你理解几个人的生平，你大概可以掌握到海外华人教会的历史：滕进辉、王永信、赵天恩、唐崇荣。1970年戴德生的曾孙戴绍征和吴永长老在台北发起要开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解除先登五月份就宣布九月份要开学。那当时呢中神就赵天的这个团队呢是要慢慢计划到1975年才开校的，分别队员在不同的地方学他们的博士，然后呢计划好1975年登陆香港。但是台北的这两位，一位西教士，一位的资深的领袖吴永长老，他们说今年就开，所以呢他们就来中神来借教授，所以一借呢借了两个大将，赵天恩跟陈其明，至少两年，1970到72。所以华神第一批的教授最重要的，除了戴绍征院长以外，就是赵天恩和陈其明。1971年6月，我拜访过赵天恩跟陈其明在台北士林宪兵站旁边的校园那当然后来华神的发展就完全另外一条路线了。1972年12月，第一次北美华夫会华人福音会议在加州 Sacramento 旁边的 Richardson Springs 举办，当时很多的牧师云集，有人就提出不如你们中神跟华神合并吧，当时我做他们会议记录的秘书，结果是失败的。但是呢那次是华神跟中神的合并的谢谈的一次的很重要的里程碑，最后就分道扬镳了。所以中神的创立是改革中的一个很重要一条线，因为它代表了四个在威姆斯的毕业的中国神学生的意向，华人神学的意向。好，回到这个美国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刚才说过使徒巨勋在纽约，杨胜士在三藩市，还有韩牧师在芝加哥等等但是他们总部设在密歇根州，那他们的电台广播设在芝加哥的南郊，叫做 Back to God Hour有任以裳牧师做广播主任的就华语的广播主任走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林体安接了这个这个事工呢，他所出版的当日真言是吧
当日真言
这个灵修小品就是他们出版的。当时呢任以裳呢就请了杨胜师唐崇平牧师是在台湾做基督教改革中的宣教士的，跟我呢一起呢在1980年代曾经做过一次的好几年的出版一些改革中的书籍中文翻译的一个计划。那说到书籍呢，我们就要看呢，其实呢福音派的出版社呢是有出版一些改革中的书籍的，比方说正道出版社，就今天的正主协会， 宣道出版社、天道书楼、种子出版社等等。比方说我们要看巴克认识神，那个不是改革中出版社出版的，巴克的书、斯托特的书、中马田的书等等，大部分都不是台湾改革中出翻译社出版的。就是说天道书楼讲了哈啊，伯克夫的基督教教义概要是天道出版的，所以他们出版书就说这本是好书就出版了。所以呢改革中的书籍当然是列在好书的名列里面，所以呢很多改革中的书籍都有非改革中的出版社甚至服是书师就是书店在那里流传。好了，刚才我讲的忠神的那几位，赵天恩、陈继明、周永健和高级玉月，是1970年就现身要开拓忠神的。现在呢我们要讲1970之后70年代的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华人学生，包括我在内，这是下一讲要讲的。